谈两则院检不法不当案例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黄良慈。一、检察署用电话通知出庭构成程序不法吧。伴绿异性蓝山，伴蓝风声鹤唳，台北地检署侦办案件显然戴颜色眼镜，谨遵程师梦准则，亦步亦趋行事，碍于告发成案，北农总经理吴英宁公款营私，北检仅仅他自案低调受理，台大管中闵当选校长遭教育部复试淘汰案外案，该署却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使尽洪荒之力除恶务尽，肃杀于英绕梁三月不绝于耳，比重大刑案还紧要侦办，频频约谈遴选委员作证更为乎寻常，而且连邮寄书函都省略，只以电话告知询问日期，草率传讯方式很儿戏，地点选的也奇怪，北检何时成了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附随组织，或者该署设有预定立场之私刑专庭，若属实，姿势体大，我们居然被蒙在鼓里。遴选委员被证人们控诉绿色恐怖比白色恐怖更恐怖，北检依惯例发新闻稿澄清，说明是有证人要求不曝光，才由承办检察官私下致电联系，还说多数证人均感谢支持云云。然而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，传唤证人应用传票，传票应记载某些致事事项，侦查中由检察官签名，审判中由审判长或受命法官签名，除急迫情形致持应于到场期日24小时前送达，司法警察通知证人询问也得使用通知书。查法条未授权紧急或必要时得以电话通知，法律名词有应自规定者，即指务必如此，无比例原则及裁量权弹性空间考量问题，此为法理通事，可见书面通知证人系要事行为，若有违反即属不合法，执法单位程序便宜刑事不合法制，上级机关法务部或监察院似可主动调查纠正失职。检察官亲自致电，毕竟与签名发传票有区别，台大遴选委员莫名其妙接获自称检座的电话，在台湾社会诈骗猖獗情况下，难辨识真伪，不以为遇到诈骗集团才怪理。只留手机未留官署电话更诡异，诈骗手法不都这种模式，难道检察官想办私案不成？警政署165防诈专线一再灌输检警不会电话查案，北检居然打脸反诈骗机构，行家闹笑话图让专业扫地，实在荒谬，自以为是的权宜之计，完全不符法治。又北检解释乃为顾及证人隐私，但除有法定拒绝证言事由，包括总统之任何人皆有为证人之义务，证人尚可请求日旅费，执行拘提或逮捕，才该注意被告名誉。试问遴选委员光明正大作证，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之隐私值得保护呢？当然若涉及人身安全，例如管中闵透过黑道威胁证人，则另当别论，但这与书面或电话通知好像扯不上关系，何况光明磊落的管中闵铁不可能干这种龌龊事也。传唤被告都必得用传票，举重明轻，证人怎可一通电话随传随到？证人于他人之案件方有作证义务，管中闵已是真自号被告了吗？证据之证明力，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，实施刑事诉讼程序之公务员因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，其证据能力有无之认定，应审酌人权保障及公益之均衡维护，证据未经合法调查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，故取公程序违法势必影响法庭证据力认定，依学者之见，程序合法为判决生效要件，法律效果复立在正当程序上。不过最高法院不乏多见，将法律强制规定转换成训示规定之颠覆法理怪异判例，充其量视同法令未接，判例见解凌驾法律明文，成属喧宾夺主。 笔者一桩交通裁决简易诉讼，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刚开始也由书记官电话临时通知开辩论庭，且是由笔者老公辗转告知，经质疑不服诉讼法规，法院从善如流补寄诉件函，遗憾纠正法院胆大妄为可能因之惹审判官不悦，胜诉与否可想而知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法官之所以伟大，自由新政。二，传讯八岁童法官专业在那里？八岁男童人小鬼大，脸书留言他会有报应的，竟挨议员提告，苗栗地院少年法庭居然也发传票，次月初开庭。家属即透过慈善协会恳请撤告，民进党籍女议员坚不撤告，全案乃进入司法程序。姑不论该脸书留言是否构成诽谤和意图使人不当选罪，堂堂五尺之躯，又是最大在野党民意代表，跟小孩一般见识，未免穷极无聊及心胸狭隘，大炮打小鸟图一笑大方。他会有报应的是句很中肯的话，虽说报应通常针对负面诅咒，站在佛家轮回报应说，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机未到，就是说不管善恶都会有报应的意思。本事见议员若行得正，就有好报应，若行事不正，当然会得坏报应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八岁被告就事论事毫无恶意，还有劝善的佛心呢。站在法律观点看问题，八岁童才刚好有民法的限制行为能力罢了，而刑法规定未满14岁人之行为不罚，所以是个到底无刑事责任之孩童，连少年都称不上，故而亦不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。甭说男童行为压根而构不成犯罪，即便硬要入罪，也跟乱丢垃圾一样微不足道。基于为罪不举原则，法官应依刑事诉讼法第301条之规定，不能证明被告犯罪或其行为不法者，应予之无罪之判决，顶多只能予之保安处分。然而观此案情，保安处分绝无必要，甚至根本不能成罪。少年法庭究竟凭何认定需要传唤该八岁男童，简直跟太阳花学运占据官署，法院传讯行政院长同等可疑，无厘头浪费社会资源颇令人费解，法院进行驳回自诉不就得了。受民进党常年执政不良熏陶，司法越来越非典型司法，院检向民进党分支机构，向执政党特种党部，司法官成了执政者摆布的政治动物，成属法治浩劫及悲哀矣。